进到一个地步，以敬畏神的态度，每一天每一句圣经都不能随便讲，因为这个太危险了。求主怜悯我们，不成为绊倒别人的人。当耶稣说良善的只有一位的时候，这一位是神，而他是良善的，不过他还没有显明他是神。这个人称呼他你是良善的父子的，他要问你知道了吗？你真的明白了吗？如果是神的话，那么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他在讲这个，我不解释。那一段时间我们曾经用三天的时间解释，今天我只有提一提罢了。照样当圣灵启示自己的时候，就是按圣善的灵来说，在底下圣灵是圣善，那个圣洁良善的神的本身就是他，所以他是神。神就告诉我们，圣灵是那安慰的本体，那安慰的源头是劝慰师、保惠师，是真正把那爱同安慰、温暖，把人的建造能力从头带到一个一生发生正面生命结合的关系。就是圣灵，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圣灵，我们认识主，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安慰，我们得着真正的喜乐。当我的女儿选择读心理学的时候，我很严肃地问她，你的动机是什么？我发现很多心理学专家都是有心理病的人，我发现很多心理学专家都把人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啊，好像自己就不在研究的对象群里面了。所以很多心理学家呢，解决别人婚姻的问题，结果自己婚姻破裂。很多心理学家专门讲述人家里面一大堆的毛病，名词一大堆，结果自己就是那种人。所以美国呢，在行业中间的最多自杀的比例呢是医生，而医生最多自杀的比例呢是心理学医生。所以我问我的女儿说，你读心理学，你的动机要弄清楚，你是为了要挖人的心，要明白人里面的东西，修心理学，或者你为了要带表神，把神的爱劝勉安慰建造重建别人的人格，以那个心情去修心理学。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者，你弄清楚了你进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灵是那真正的 counselor， 圣灵那是最伟大的 comforter， 那 paracletos， paracletos 就在你的旁边慰问你，在你旁边规劝你，在你的旁边呢，用他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的那一位，建立你，重建你的灵命，重建你神之间的关系。那一位这么伟大，这么爱，这么真正体贴，这么了解，这么 constructive 的这个 person is God himself， 圣灵。圣灵是保惠师，这个神的名称放在他的身上。除此以外，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本性，圣灵是永远的灵。只有神是永永远远的，神是创造者本身的，神是创神的永恒，是创造者本身的永恒。而神所创造的有神形象的人的永恒，是被造而像神的永恒。神的永恒是没有开头的永恒，人被造者的永恒是有开头而没有结束的永恒。当圣经用这句话，永远的灵，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放在圣灵的上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三位一体的工作显明出来了。圣父领受祭物，圣子把自己当作祭物，圣灵好像献祭人把这个祭物带到父的面前，他是永远的灵。所以这个救赎的这个祭，同这祭的功劳，就不是暂时性的，不是历史性的，不是偶然性的，是永恒的计划，在有限的历史过程中显明出来，所以有存到永恒的价值。 Eternal value， Eternal source and Eternal function， 永恒的功用，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源头，就在这个献祭这件事情上，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圣灵是永远的灵，这都是神的本性，无限的本性，永远的本性，圣洁的本性，圣善的本性，真理的本性，施恩的本性，安慰的本性， 这些都是神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们看见呢，圣经也表现出来了神的另外三个很独特的本性在圣灵的身上。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能的。圣灵的全能、圣灵的全知同圣灵的全在在圣经里表现出来了。你在哪里逃避耶和华的灵？你到海去居住，他在那里。你在哪里逃避上帝的面呢？主的灵在哪里？你在天上，你到海去，你的地的中心，你无论到哪里去，在陆地在海洋，主的灵在哪里？没有办法逃避的，无所不在的。就圣灵是无所不知的，有谁像我这位上帝？从起初子民幕后的事，耶和华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先知们就讲出了预言，把历史要怎么样走，方向在哪里都讲出来了。它是超越时空、超越时代、超越一切限制的上帝。圣灵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这些属于神的本性的名称都用在圣灵的工作上给我们看出来。除此以外，圣经还给我们提到很多很重要的名称和圣灵结连在一起的，知识的灵、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光照的灵、谋略的灵、焚烧的灵、有权柄的灵、有能力的灵，所以这些都是圣灵的名称。你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你会看见这些相对词的名称呢，一次一次出现，就是当耶和华的仆人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也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灵差遣，圣灵高过他，圣父差遣他的时候，这位圣灵在他身上是怎样的灵？我们大家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翻到了我们从开声来读几节的圣经。我先读第一节，你们大家一同读第十二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子果实。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藏在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我们看见这里几个对词，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今天的世界这是鞭破的世界，所以当一些人自以为有聪明的时候，常常他们没有智慧；当一些人有谋略的时候，当然他们没有能力；当一些人有知识的时候，他们就骄傲，不再敬畏耶和华。很多自以为很敬畏耶和华的人都没有知识，有一些人也很有能力，他没有谋略。这些就是鞭破时代中间的记忆印象。而当圣灵高牧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是平衡的。我刚才提到一点，保罗在这一个军官大官员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对他讲一句，你学问太大，你以至于癫狂吗？保罗是一个有知识又很火热的人。为什么今天的许多人念的神学知识增加了，火热不见了呢？为什么今天要保持火热一阵热就不可以读神学呢？这都有问题了，你懂吗？为什么有智慧的人没有勇敢，有敢无谋，有谋无敢 无勇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谋略和能力的灵在他身上是配合的，知识和智慧的灵在他身上是配合的，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是配合的。一方面愿研究也敬畏主，这种神学是对的。如果一个人研究神学的结果是不敬畏上帝，是不对的。 如果一个人有这个聪明但是没有智慧，凭小聪明做主的工作一定不成功的。如果一个人有谋略但是他却没有能力也是不成功的。如果一个人只凭能力却没有智慧同谋略也不对的。所以圣灵的相方面不准我们鞭拨其中之意，要我们配合。今天的教会要复兴吗？可能你听见这个题目你就会来这里参加了，我们大家都复兴啊复兴啊。我告诉我要从根基打，从许多的差错先把它炸除去炸草，让你正确的观念稳定了以后，然后在这个正式的在稳健的根基上面复兴起来，这样你就不随便走错路了。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给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不同的观念正在这个腐化基督教信仰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而这位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以敬畏耶和华顺服他走在他道路同他真理原则中间，来求上帝复兴我们。阿们。现在我们大家低头在主的面前，当我们一同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有许多重要的观念我已经得回了，主你光照我，借着圣经的这些原则同圣经的这些话语，给我的信心得到坚固，回到你的面前，我不愿意随便跟着人走，我愿意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求主坚固我，给我好好扎根，先向下扎根，否则我不愿意向上结果，因为向下扎根是你的工作，向上结果也是你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扎根。有哪一个人说感谢主，我得着坚固，我得着光照，我要更努力好好追求在真理的上面扎根，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绝大部分的人举起了你的手。愿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的，不归于突然，成为我们以后侍奉主更稳重的根基。我们一同站起来，一同站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开声祷告，为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责任，为魔鬼在这个时代破坏教会的工作，为许多偏差的不谨慎的道理，求主给我们做一个谨慎爱主跟随主的人。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恩待救赎帮助光照启示我们，给我们知道今天可以在你的真理的根基上站立的我们，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这里施恩，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的这些的年间献出你的作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把自己的道路放在你手里，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主你捆绑撒旦，你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求主你给你的教会有一个悟性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来苏醒我们，给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的认识你的真理，而不走差错的道路，以人抓住圣灵的原则，没有偏心不对的道路，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教会祷告，求主你复兴你的教会，怜悯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从死气沉沉，从沉睡的中间起来，可以更活生生的跟随你走你的道路，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在你面前这样祷告，求你的施恩，求主你自己赐福，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现在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现在不再弹琴了， 我们现在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为全世界的教会领袖祷告，为神学院祷告，为信徒祷告，为牧师传道祷告，为侍奉主的人祷告，为无论各宗各派所有属于主的教会祷告。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特别为到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来祷告，我们求主的恩待，求主的赐福，你要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儿女，怜悯奉献的人，怜悯受神学教主的，怜悯每一个神学的师长，怜悯每一个神学的老师，怜悯每一个被你所使用的人。主啊，求主你给信徒在追求见证或者侍奉传扬福音的工程中间有主你的同在。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赐福，求主你捆绑撒旦的周围，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你赐福，愿主捆绑撒旦，愿主加和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在你的面前这样祈求，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现在特别为追求圣洁良善的神的本性的形象来祷告，求主给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给我们有个良善的动机，走在主的真理的原则里面，给我们约束自己的自由不是以无限的自由作为我们的借口而放纵，给我们乃是顺服真理的圣灵所启示的真理来约束我们一切的行动。我们为圣洁的生活，我们为良善的生活，我们为顺服真理原则的生活，教会在这方面的复兴，我们大家恳切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教会在顺服真理，主啊，在圣洁的生活，在良善的动机这方面来复兴。求主你赐福，就是给我们在这些的事情上有复兴，在这些的事情上我们走在你的旨意中间。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捆绑撒旦的作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求主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儿女，复兴教会的圣洁，复兴教会的良善动机，复兴教会的真理顺从。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的名求你，阿们。保罗说，你们不要再单单在灵里祷告，更要在悟性当祷告，就是给我们不是单单火热的求，而求的中间还有自私的眼里，还有许多不合神旨意的强求。求主给我们求不是照着我们的私意，不是照着我们的热情，乃是照着圣灵真理的引导，同圣经的原则来求，用悟性同真理到主的面前，用心灵同诚实，用圣灵的引导同真理的真实来到上帝面前求。我们为我们祷告的生活复兴祷告，为我们顺服主的心祷告，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不要单单用我们的灵祈祷，我们更要用我们的悟性祈祷。我们不是单单用我们里面的火热祈祷，我们更要用我们心灵对真理的认识的原则来祈祷。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愿主你真理的原则约束我们的自由，愿主你圣经的话语启蒙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在你道路中间。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复兴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祷告不是出于自私，给我们的祷告不是出于情谊，给我们的祷告不是出于个人的感情，给我们的祷告乃是出于对真理的降服，对你真理的顺服。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们。我们为明天晚上、后天晚上还有第四个晚上这几天的聚会来祷告，求主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一面听关于真理的圣灵的信息，我们经历真理圣灵的能力。我们大家一同开声为这几天这一个讲座恳切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为到这个讲座恳切的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求你赐福，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光照我们的心，求主赐给我们悟性，求你使我们明白你圣经所记载的道，圣经所记载的原则，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给我们的复兴在祷告中间复兴，在侍奉中间复兴，在最真理的认识上复兴，你给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正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施恩，愿主你赐福，主啊，你赐福明天的聚会，赐福后天的聚会，赐福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你意味着圣灵在我们众位的心中工作，你在台北众教会的领袖、众教会侍奉热心的基督徒身上工作，给我们看见你的真理，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唱完了以后，我恭请华师的院长上台带领我们祷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
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差遣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已经在我们心里感动，相信你不但显示你的真理，也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让我们在这世上活出真理来，让你的美善显在这个世界，让你的圣洁照亮黑暗的人。主啊，恩待你的教会，但愿这几天晚上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做工，好让在我们台北众教会都得到复兴，让我们真能把主耶稣的名高举起来，哦，让这黑暗的时代看见了真光。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再一次把你仆人交在你手中。主啊，你继续恩膏他，继续使用他。主啊，我们一切都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台北中间。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归主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许多教会对注重属灵的喂养与带领，是否这种强调对圣灵的追求与感动，容易导致对圣灵的误解，应当如何分辨与澄清？请注意以下的话语：圣灵是为了荣耀基督，光照罪人，助人悔改，使人成圣，教导真理，引导人进入丰盛生命而赐下来的。圣灵没有任何的用意要人注意他，专专明白他，而忽略了其他的位格。因为借助圣灵，人认识基督，在基督里人归向上帝。所以呢，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为了荣耀父和子，而只单单是要注重圣灵这一方面，专讲圣灵，专注重圣灵的经历，倒是呢有一点与全本圣经原定的目的有一些的差别。所以呢，你看见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基督使徒们所讲的道，不是论到圣灵等恩赐的问题，乃是论到基督是价同复活的问题。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所提的关于恩赐的问题，不是鼓励人要这个如饥如渴的注重那些恩赐，而且要更注意赐恩的圣灵的本身。这些的问题提出来，为了解决那些有恩赐而混乱的教会的需要，而不是呢鼓励他们或者这个刺激他们专为某一个恩赐而做的追求。所以呢，要把重点同非重点分开来。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有智慧和聪明的灵，使他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一直觉得自己缺乏智慧、谋略和知识，应当怎样祈求？不单是祈求，应当多多参加神学讲座。有很多人认为呢，唐牧师讲的高言大志根本不是靠圣灵。今天你读了这一段圣经，第一天我指出来了，提到的是谋略、聪明、知识，这是圣灵工作的印记， 谁告诉你圣灵工作的印记就不要自私，不要聪明，不要谋略？许多所谓最有圣灵充满的人，都是常常不注重知识，不注重聪明。许多所谓最爱主的人，都是在知识上很不注意的人。其实这是颠破，这是不回到正统的总原则里面。我看见了福音派教会几十年常常讲的，要做忠心良善、忠心良善的仆人，难道这够了吗？耶稣说，谁是那有见识的仆人呢？我就听了几十年道，很少牧师讲这个话语。我们都讲忠心良善，忠心良善，忠心良善，是耶稣讲这两个字。当然在别处的时候他说呢，有见识的仆人，那很重要的。所以这几十年我在各地讲道的中间，就注意把这方面的平衡过来，免得我们只有就属灵的这个外在的现象，而没有属灵的真理的本质和知识的这个内容，这是很可怜的。求主帮助我们。昨天演讲时你说到尼托生之后，就把悟性归于魂的方面，因为你讲得很快，可以不可以再解释一下，把悟性归于魂也包括尼托生吗？请你注意，在尼托生的思想里面呢，特别是他的属灵人的里面呢，他很注意把人分成属灵人、属魂人、属体人。其实这种分法不是他开始的，是主后第一世纪的末同第二世纪整个世纪比较重要的异端的思想开始的。那一种异端的思想叫做什么 Gnosticism， 叫做真理唯理派的思想。 Gnosticism 把人分成三类，第一类的人呢叫做属体的人，这个用希腊文来说叫做 Sarkikos。 第二类的人叫做属魂的人，用希腊文来说叫做 Psychikos。第三种的人叫做属灵人，希腊文叫做 pneumaticos。 那么呢，他们在归类的中间哪一种人根据这个唯理派是属于 sarkikos 呢？那唯理派的人说呢，这个最属灵的人就是 gnosticism。 gnosticism 他们有属灵的要素，知道特别的真理同那个知识明白的救赎，所以他们是最高的。那么基督徒呢是比较低的，是属魂的，因为基督徒没有明白到 Gnosticism 那个最高的奥秘同神救赎的知识，所以呢他们的基督徒是属魂的人。而最低的层次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是完全过肉身活动的人，所以叫做 Sarkikos。那么这三个字呢，在尼托生思想里面变成一套的大书。那时他写的时候是27岁，27岁的尼托生写了树林人，结果呢好像分析分得很厉害。我认为呢，这是中国的第一部 psychoanalysis， 中国的第一部以基督教的名分来写的一种这种心理的这一个解析秀。我个人认为把人分成三部分是最容易接受、最好听，而且可以引经据典的，是感到最合圣经的。但是呢其实不是如此。如果人里面魂是在有知识、情感、意志的地方罢了，那么请问呢，灵的真身份同灵里面的要素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就把灵归成是对神的觉悟同良心的工作在里面。所以呢这样呢，良知在灵，对神的觉悟在灵，那么魂呢是知识、理智、感情。这样呢这个定法以后呢，慢慢呢就管理知识的、思想的、这个理性的功用呢，就归到魂这一方面，就使这种教义不能成为文化的领导者的原因了。所以呢结果呢，这聚会所在这个影响之下，对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科学界、哲学界的影响一定慢慢就失去他们可能发挥的力量，这是很可惜的一点。所以聚会所的作用同副作用没有好好评定以前呢，很多人以为那就是圣经的真理。那么如果把魂、把知识、这个悟性放在这一方面的话，就认为悟性和圣灵的工作是相对的。所以凡是你读神修，你用思想解经，你很有知识，你就不属灵。属灵的人就是要好好的靠着圣灵，那么就不好好研究世界的学问。 也不研究这个树灵在整个历史沉寂下来圣灵引导所写下的那些树灵的记录，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呢，我盼望我们需要一个平衡。今天我们领受的圣灵是永久内住我们心里的，是否就不再会有旧约的情况，上帝的灵离开扫罗去？那么对于希伯来书所讲的，既然是与圣灵有份，有救物来世的权能，怎能立弃道理呢？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圣灵内住在谁心里？内住在真正信基督、顺从圣灵的感动而被主的宝血所洒净洗净而成为有新生命的人里面。换一句话说， The truly regenerated person have 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真正被圣灵重生的人有圣灵内住的这个经验同这个地位。而那些呢，加入教会成了外表的会员，也听得到又听到一些重要的境界，甚至圣灵感动同光照，以至于呢明白来世的全能，曾经知道自己在神的道中间的状况，而没有真正悔改，就把听得到随便糟蹋理性了。这样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真正重生得救，这些是蒙光照而不是蒙重生得救的人。在圣灵中有份，什么意思呢？在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圣灵给他的境界中间曾经领受过份的人，这不等于是他真正得救的人。谁像这样的人呢？犹大就像这样的人。犹大同样听到，犹大同样救来世的权势，犹大同样经历看见耶稣行神迹、异能、医病、领人归主，这个对世界传道的那些情景，犹大也曾经蒙受光照、蒙受感动，但是他却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妇女有可能做先知讲道吗？旧约的底波拉是先知之一，新约中间保罗说妇女要安静听道，是否有做先知的职分呢？我告诉你，先知的职分现在已经没有了，使徒的职分现在也已经没有了，所以尼托生的工作的在世里面对这些名词的解释是错误的。在那一本书里面提到，使徒是周游去传道以建立教会身份的人，这个叫做使徒，被差派到处去以后传道就建立教会，这个叫做使徒。先知就代表神讲出话语的人，这是先知。从言义字中的意思来说，使徒是被差派者，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The spokesman of God， 这个叫做先知。而 apostolos 就是被差遣的人，这个叫做使徒。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说使徒没有呢？为什么先知没有呢？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的上面。如果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使徒，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先知的话，那么他们都照顾过去的使徒先知可以领受启示写下圣经，岂不等于这本圣经还没有完备吗？岂不等于这本圣经还继续在开展下去吗？岂不等于神的启示还没有结束吗？这样呢，历史历代所做得到的根基就不是完全的。但是彼得书信提到这句话，一切关于生命同敬虔的道已经赐给我们，一切，这个一切表示完全的意思。犹大书告诉我们，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不是指只有一次发生，是指一次成全，表示了这个已经成全的。在神的旨意中间呢，使徒先知多方多次受神的晓谕启示漠视感动写下圣经，结果结束了以后，这个整个的叫做一次交付圣徒。 把这个完成的新旧约启示教父圣徒成为教会的根基，成为教会真理的注射筒基础。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呢，现在没有使徒，没有先知，历世历代的众教会还有的这份在其中的是什么？是第一传福音的，第二是教师，第三是牧师。所以呢，你要传道使人得救，第二你要教导真理，使他们明白神的旨意，进入神的计划，遵行神的道。第三，你要牧养他们，使他们的灵性进步，使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长进，生命进到更完全的地步。众教会在历自历代中间都继续不断有这三个不同的这份，就是传福音的、教导的、牧养的。聚会所因为这个尼托生提到的五个这份都有，所以他们有时候还称使徒、先知等等。这虽然他们的实在的情形不太多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呢，有三样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关于传福音的，他们承认存在，这个五样都承认存在，就把第四等第五配合在一起。所以呢，牧师和教师尼托生把它连在一起，他就反对牧师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下意识里面把牧师的制度当作一种尊称的地位，当作很骄傲的一个身份，所以呢，尊称牧师那是不对的，尊称师长那也是不对的。耶稣说，你们不要在你们中间做师父，不要受师尊。但是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面教师同这个文化里面师尊的这个称呼呢，有时不是指特别的地位，而是指不过专门的一种职分，专门一种工作而已。当你说理发师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尊重他？理发师厨师，哇，你就特别尊重他，他是厨师。除非你向他学怎么理发，你才需要尊重他，否则理发师就是一个专门理人家头发的人，就是这个意思。牧师就是牧养上的羊群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要用牧师，你要用什么呢？你说上帝的牧羊人，浸信会的牧羊者，你可以改名不要紧的。问题是呢，人听了就莫名其妙，以为里面很多羊，就是富人可以做先知讲道吗？现在这个问题，请问基督教论坛报的题目到了没有？请交上来好吗？我已经约定了，特别分这段时间给你们回答。保罗对那些妇女说，我不准女人讲道，不是指保罗轻看女性，也不是指绝对不可以女人上台讲道的事情。因为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节，哪面提到说，妇人若讲道或祷告，必要蒙头。我现在不讲蒙头的问题，表示呢，那个时候有妇女讲道，也有妇女祷告，所以呢，这不是绝对的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不准他们讲道？因为下面有一句话，如果他们要问什么，可以在家里问丈夫。所以这些保罗拦阻他上台讲道的女人，原是一大堆自己不懂的人就上台讲道的人。这是教会里面爱出风头的女子。你要注意，教会中间如果有一些很爱出风头的，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很勇敢的男子，不客气，也因为他不是女人就拦住他。有一些女人凭着她是女人什么都要胜，试试看找我，我一定把你打败下去。你不能因为你是男人什么都要胜，你更不能因为你是女人什么都要胜。我们要顺服真理，阿们。但是在次序中间呢，男人是女人的头，圣经讲的。当教会里面有弟兄可以做领袖的时候，女子可以不必做。但是如果弟兄不争气，不像男，不像男，上帝要告诉你，我可以兴许女人来做，做一些比男人做得更好而你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女子不要轻看自己，男人也不要轻看女子，而女子不要轻看男人，男人不要放弃他是做头的这个特别神给他的责任，这个是圣经的教训。OK， 那么圣经里面提到底波拉是你先生等等，这个已经说了。那为什么保罗说呢？我不准女人讲道，不准女人教训人。那个字呢，希腊文用 didache， 就是教导人。女子教导人的时候，保罗不许过。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解释是许多圣经注释没有提到的，所以请你注意啊。保罗为什么不许那些女人讲道？除了刚才提的，他们的丈夫比他更懂，但是静静的，他们什么都不懂，又爱上台讲道，所以说回去问你的丈夫，不是在教会里面争着时间抢上台，这个你清楚了。第二，保罗如果问那些女人说你凭什么讲道的，那些女人一定说我们凭圣经，但是新约圣经还没有写下来，那么他们一定说呢，我们凭启示，就像有许多人很注意这个特殊的启示等等，我是因为上帝启示所以我讲到的。等到新约圣经完全写成功的时候，你才知道没有一本是启示给女人的，所以那些人领受启示一定假的。所以神叫保罗先把他咔把他停止下去。但是如果现在一些妇女照着已经启示的圣经顺服神研究真理，然后好好讲解的话，我相信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神学院的女毕业生，你照样可以好好讲道啊，你不要自我仅这随便的建立一些教义同教导的事情。OK， 现在我要答一些论坛报所要问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所答的只有这几张，还没有答的还有这几十张，那怎么办呢？你就知道我们何等的限制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后再找时间给你们回答。但我知道再找时间，结果的问题再更多，再答再更多，这个是永远答不完的无底坑。你对1995年神将借着中共的手审判台湾的预言对台湾教会和社会的影响了解如何？据你观察，这个预言事件为何产生如此的冲击？教会应当为这个应付这样的一个冲击呢？我不知道写那一本呢95年论八页的书是不是基督徒，是吗？ OK， 那么呢凭着什么资格？只能说凭着神的启示。如果凭着神的启示，那么我们以敬畏神的态度呢，我们不必紧张，我们等着瞧吧。因为有关你奉耶和华的名启示的这一件事件呢，摩西已经在生命记里面曾经提出了一个警告了。如果有人奉主的名说的预言而这预言没有应验的话，你应当用石头把它打死，这圣经的话。如果有应验的话，那么呢你就知道是神差派他。如今呢我们等着不必急，如果你很紧张，你就在紧张中间纷乱。自从呢这一个圣经写完以后，我们发现这一类的预言在历史中间常常还会产生，但是多数是不成功的，成功的比例很少，有一些是碰巧，而且呢其中发预言就发在一些不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口中，也不是真正神所差遣的口中。所以呢这个不是出于神的，只能说呢好像是预言，而不一定 不可以把它列入预言的地步里面。现在呢距离论八页还只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呢你就瞧着吧，一边瞧一边等着顺服神，或者等着手拿石头。最近台湾教会纷纷到新加坡施发其小组教会的模式，大幅改组教会结构，对这个新的趋势你的看法如何？我不知道内情里面的实在的情形，所以我不能答得太多。我只知道台湾教会有一种呢没有结识真理认识的好像的谦卑的样子，所以看哪一个教会好，快快去学去学，所以到韩国去学，学了一大堆，结果现在比较停下来了，也再到泰国去学，但是到新加坡去学，也可能再到印尼去学。我告诉你，就回到圣经来学吧，好好在真理的基础上学吧，不是搞花样，不是跟人跑，是好好跟随耶稣基督。阿们。你说呢？灵恩派的人爱这里学那里学，我告诉正统派的人 或者呢传统派的人，也许都爱这里学那里学，专到美国学、德国学，表示什么呢？学他们的神学。我告诉你，无论你学现象复兴的灵恩运动，或者你学这个知识而不注重信仰的新派神学，都是跟人跑的路线，不是回头跟在圣经的道路中间。你说我要啊跟着圣经跑，但对圣经解经的原理同严谨性，对历史历代圣灵在解经家身上所做的工作留下来的遗传，你完全不注意，你解经怎么会严谨，怎么会更完全呢？所以我们要下的功夫，要做的工作还是多得不得了，不这么简单。